祝棚节呢是从上个礼拜天晚上开始。祝棚节一共要庆祝几天？猜猜看，一共要庆祝七天。然后第八天有筵宿会，这个筵宿会对于犹太人来讲，筵宿会那天也是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所以今天呢，我们唱的诗歌其实也是为安息日做预备，因为那个筵宿会是非常严肃，那也是为这个祝棚节做了一个总结。但是你知道吗？祝棚节最重要的意义，弟兄姐妹，你听好了，祝棚节最重要的意义是大家一起快乐吧，欢乐、喜乐，是快乐的意思。这快乐可以让你快乐的不得了，非常的快乐。这个快乐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最需要，因为是秋收之后，因为是在谷物都收成完了，他们在他们的犹太地当中，祝棚节过后就准备要过冬天，因为那个时候雨季就开始了。所以在所有在下雨之前，他的秋天的谷物都要收成好，所以祝棚节 Tabernacle。那么祝棚节有很重要的意义，弟兄姐妹，你今天到听完了以后，你就知道每一年过祝棚节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祝棚节对我有什么关系，祝棚节到底对我现在有什么意义。你可能会问刘牧师，为什么犹太人的节期我们今天还要来纪念呢？请注意，我不用守这个字，我们现在是新约，我们已经不用去守旧约的节期，但是这个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呢，说真的，传统以来我们教会庆祝两个节日是圣经上没写，一个叫圣诞日，圣诞节有没有，一个是规定的复活节，结果这两个节日都不是圣经上所写。所以如果说我们真正的严谨的要来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两个节日根本就没有了。复活节规定都是在礼拜天，我告诉你，从犹太历的角度来看，那根本是错误。所以从一个犹太历的角度来看，其实神在利未记二十三章讲，那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给犹太人的节期。所以你对神的心意，如果你真的很明白的话，弟兄姐妹，是你注意到神所定的时刻，对不对？我们常常唱一条歌叫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时刻，耶和华所命定的日子。弟兄姐妹，你难道不应该很注意吗？从最近大概十年当中，所有基督教界开始恢复对耶和华节期的重视，因为那个是耶和华神他所重视的节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是那是上帝的定的日子。那么我们从保罗他在新约里面的教训当然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不要去守什么节期，因为那节期是后世的影儿，实体是谁呢？实体是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既然来了，所有的节期它都是预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从一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每一天都是祝棚节，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每一年都是安息年，每一年都是新年。你可以从这个地方一个属灵上面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因为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了。其实这就是祝棚节最重要的意义，祝棚节就是耶稣与你同在，这是最重要的意义。那耶稣与我同在是只有在祝棚节吗？弟兄姐妹，如果说今天有人跟你讲说，哦，我从一个旧约的角度来看，祝棚节就是耶稣基督在祝棚节那八天跟你同在，然后祝棚节过后耶稣不跟你同在了吗？会不会？不会啦，弟兄姐妹，耶稣一直与你同在，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了解这个意思吗？就祝棚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与你同在，耶稣不会离开你，好不好？弟兄姐妹，很感恩。这个 很高兴在祝鹏节的今天最后一天，其实也不是最后一天了，第七天，但是今天晚上是第八天。在祝鹏节第八天的时候，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讲道呢，涵括了很多圣经上面的事迹。那今天到最后面，还告诉你一个，告诉你一个属灵秘密。耶稣基督的生日不是12月25号，耶稣基督的生日就在祝棚节。所以你说，哎呀，刘牧师你好大胆，我说对啊，但是我有很多圣经的根据要告诉弟兄姐妹，所以这变成引发一个问题。有些人说，那刘牧师，我是不是应该庆祝祝棚节，不要庆祝圣诞节？我说，这种事情要看你们自己教会的决定。庆祝圣诞节没什么不好，那个是福音聚会最好的时刻。教会该不该庆祝复活节？是复活节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国外的所谓基督教国家的，他们呢，有些基督徒他一年才去两个主日，一个是复活节，一个是圣诞节。你说教会都不要庆祝，他们连去都不用去了。对，为了他们的缘故呢，你继续做没有关系。上帝不在乎你做什么样的节日，上帝在乎的你有没有耶稣的同在。现在我们新约教会就是要耶稣的同在，如果没有耶稣的同在，你再怎么样的庆祝都没有用，对不对？是不是都没有意思了？哈利路亚。我们看啊，什么叫祝棚节的意义啊？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打在你的这个墙壁上面，我们一起来读，来，为要纪念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漂流，奇迹般的带领他们过红海，从奴隶之地到应许之地，神用马拿供应粮食，从磐石汲水出来，白天云柱，夜晚火柱的引领。那祝棚节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弟兄姐妹，这个意义虽然好像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但是今天上帝会不会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今天他会不会在你需要神迹的时候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来了？是不是在你极度饥渴的时候，没有上帝的属灵的供应的时候，他还会从天降下马来了？弟兄姐妹，这样子的神迹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今天我们先来读一下，那今天祝棚节是秋收时刻，是感恩和欢欣的季节，欢乐七天的节气，让以色列人住在棚中，暂时回到棚内，思想先祖的旷野时期，生活简单，单单依靠神，而不是为物质，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弟兄姐妹，我以前住家隔壁是一个犹太人，祝棚节他就在他们家后院搭了一个棚子，他们搭了一个棚子就在下面喝葡萄酒、唱歌、跳舞、庆祝、欢庆。所以祝棚节对犹太人来讲就是欢庆的时候，但是欢庆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纪念他们先祖就住在棚下面搭个棚子，这个棚子就是说他们简单的过生活，纪念上天降下马拿。 OK， 纪念上帝给他们水喝，甚至纪念上帝还给他们肉吃。所以在这个时刻，这个棚殿就是一个很简单纪念，纪念他们的，这就是祝棚节。好的，下面第三个，好，会幕，我们先来读一首，来，会幕是在以色列人犯罪拜金牛犊后，神启示摩西要建造，好让神居住在人间。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5章最重要的信息。在摩西上山，对不对？大家都读过出埃及记。摩西上山之后呢，这以色列人呢在那边等了老半天，摩西不下来，不知道在上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跟亚伦说，我们造一个什么金牛犊，然后呢，耶和华神在山上很生气啊，
他本来要把那个全部都毁灭掉，哈，我在你的后裔当中兴起另外一批以色列族，可是摩西说不要啦，不要啦。摩西真的是代祷者，不要啦，神本来要发怒的，神本来要毁灭的。这件事情过后呢，神在出埃及记25章就吩咐摩西说：“你造个会幕嘛。”这个会幕它的本意就是神要在人间居住，这个就变成将来祝棚节的来源。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居住，为什么？神要跟人住在一起，好让人知道神的同在。这个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意义，弟兄姐妹，你不要看说圣经上随便讲两句话，这个都是有深刻的意思在里面。神从支搭会幕也变成将来的圣殿，都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住。只要你常常有一个敬拜的生活，神一直住在我们当中，不会离开的。你是今天圣灵的殿吗？保罗他有一个很深的启示，今天圣殿你到耶路撒冷已经没有了，完全被毁灭，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我们到圣殿上去，我们今年6月去了哈，我们去看了，没有圣殿，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圣殿已经毁了。为什么上帝要把他的圣殿放在哪里？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整个其实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变成这个殿就变成你跟我了。所以弟兄姐妹，神有没有住在你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不对？你是圣灵的殿吗？弟兄姐妹，请问旁边的人说，你是圣灵的殿吗？希望你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是的 ，OK。感谢。OK， 上面就不要好了。第四点哈，祝棚节的喜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尼希米8章10节，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生命记哈，欢乐奉献礼物给神，这个是记载在尼希米记跟生命记上。在尼希米记那个时候，他们正在过祝棚节，在祝棚节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尼希米记8章10节，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那英文的翻译更直接了，英文翻译的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当你被圣灵充满而大大的喜乐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力量。 Amen Amen Amen。 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 Amen。 你们有没有尝过耶和华的喜乐变成你的力量？有没有？有。感谢主。我们前天有一个，我们前天在做我们在做见证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上台还没讲什么见证就开始喜笑，一直笑到最后，我们就变成一个喜乐的开小灶啊，大家在旁边就围着就一直喜笑不停的。我们这样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我们也不用什么见证啊，我们就是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有没有？因为是后来我在想说，这就是祝棚节嘛，祝棚节的期间当中，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哈利路亚，感谢。好的，下面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将来在千禧年时，万国必来过祝棚节。撒加利亚书4:6，来，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连连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必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必无雨
降在他们的地上。
所以这个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这是他最后一章最后一段很重要的信息。弟兄姐妹，将来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我们不再纪念，不再纪念什么？不再纪念春天的节气，不再纪念什么逾越节，不再纪念五旬节，但是单单要怎么样？单单纪念祝棚节。为什么？因为祝棚节，因为祝棚节是关乎万民的。祝棚节代表的是耶稣与我们同在，也代表了神与我们同住。OK， 这就是最重要的意义啊。好，来看吧，待会就知道了。将来神的帐幕会怎么样？住在人间，新天新地在地上。这是启示录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神的帐幕在哪里？在人间。OK， 那表示神永远与我们同在。那这个祝棚节，从过去到未来，都是在预表一件事情：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你同在。今天上帝与你同在吗？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弟兄姐妹，上帝与你同在吗？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OK， 好，我们一起来，好，读一次，来，主耶稣宣告，他就是圣殿，拆毁后三日要建立起来，他复活后借着圣灵，就好像搭了个棚，住在所有信耶稣的里面，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那么这句话其实我待会会稍微有一点修正，因为我待会会带给你们看一节圣经。耶稣基督要住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耶稣亲口讲的。但是我们可以从理解上，耶稣基督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句话是永远成立。但是耶稣要住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条件。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是不是有圣灵内住？是不是？圣灵会不会住在我们里面？是。但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话，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条件，这点你要是特别的注意，我待会会讲到。好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
主耶稣生在祝棚节，就是要与他的子民同住，如同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流，直到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在世上好像是客旅寄居的，但是由主耶稣永远与我们同住在这帐篷里，他会像约书亚一样带我们进入永生。啊，这个在新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耶稣是约书亚的希腊文的名字，本来他的希伯来名字就是 Joshua， 就是约书亚，就是带领我们征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摩西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摩西把这个棒子这个使命交给了约书亚。你可以讲说，摩西没办法做成的，约书亚帮他做成，就代表也预表耶稣基督要进入，要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那应许之地。弟兄姐妹，这个耶稣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帐篷里面，他要像耶稣一样带领我们进入永生。所以有约书亚，有这个耶稣与我们同在嘛，那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弟兄姐妹，这就是祝棚节很重要的意义哈。好的，
我在最后面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耶稣基督是祝棚节生的，有几个经节上面呢需要跟大家交代的。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九。好，来，
所罗门献殿给神的时候，火从天上降下，神的荣耀降临。所以犹太人在过祝棚节的时候，就会期待神的荣耀在神节期的最后一天重返圣殿。所以在约翰七章三十七节，就是众人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主耶稣是那荣耀的主。
为什么呢？因为在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第八天，就是今天晚上开始，耶稣在他当年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对不对？信我的要从他怎么样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指着这个人要领受什么？领受圣。为什么要领受圣？是因为圣灵居住在里面，耶稣可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就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整个是一个很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节期最后一天，当他宣告的时候，就是众人在期待在祝棚节最后一天的时候，荣耀的神会彰显出来。那耶稣基督就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不等前面的，他等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才宣告他是那个活水的泉源，他就是那个大家所期待的神重新回到这个圣殿当中，要彰显他的荣耀。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最后那一天，节期的最后一天，他才要宣告说，我就是那活水的泉源，我可以使你怎么样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要永远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荣耀的耶稣。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犹太人他们很积极的在那边期待我们的神要重新的回到像所罗门献圣殿的一样，吼，火从天上降下来，这是他们的期待。好，你再看哦，律师。但是主耶稣要住在我们当中，他有一个条件。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传道这么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我们许多的人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会说，你信了耶稣，所以耶稣住在你里面。可是在你细细的仔细的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讲这一句话，他说，我们先来读。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去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个啊？这个红点不见了。哎呦 ，OK。
这最重要的就是说，爱耶稣，遵守他的道，耶稣才答应我们跟他怎么样？同住，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一个条件。所以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爱是爱加倍 agape， 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这个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我们通常在现今的社会当中，男女朋友爱来爱去就爱要结婚，所以刚刚结婚的时候都爱得要命，然后没想到结婚之后呢就很想离婚了。为什么？他说，哦，我们之间的爱已经没有了，以前英文的歌还有一些说，请你让我走吧，我已经不再爱你了。那个爱就变成感觉，这个爱就变成激情，这个爱不是我们圣经所讲的爱。 我们圣经所讲的 agape 的爱是一个决定，是一个委身，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所以我现在劝了，我现在劝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结婚，你的爱要从男女之间的爱，结婚之后要变成爱加倍的爱，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要定义爱他，这个决定是一个委身的决定，就像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爱不是从一个感情上的角度来看，是从一个理性上来看。很奇怪，神要我们意志力上的决定，他以感情来回应，因为他住在你里面。所以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是一个很重要。我今天既然跟你结婚，我相信是上帝的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离开你。就像耶稣跟他的门徒讲，我爱你们就爱你们到底，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到底就是爱家。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允许我们随便结婚离婚的话，我告诉你，那个不是耶稣的道。耶稣的道是不离不弃的爱，爱就爱到底，没有什么但是啊，如果啊，怎么样，他爱就是爱到底。唯一的条件，耶稣要求我们爱他，而且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感觉，不是感情，是一个理智上的决定。我记得上次在这边跟大家讲，爱有三种，有一个叫做喜欢，有一个叫做爱加倍的爱。我今天感谢赞美主，耶稣没有吩咐我们要彼此喜欢，彼此喜欢就不得了了。弟兄姐妹，你在一个团体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人？有没有你不太喜欢的人？有没有？
有。
喜欢是一种情感上面的因素，有些人你看的就是很顺眼，有些人你看的就是不顺眼。我们没有谈到这个彼此相爱，不是说喜欢不喜欢，你总是会有几个我们中国话叫臭味相投的人，对不对？我们总是会，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总是会有几个跟你比较亲近一点，对不对？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你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你就不怎么喜欢跟另外一些人在一起，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是实话。那么这是说你喜欢的，你跟他之间有感情的，这个感情不是我们耶稣所讲的彼此相爱。你今天要彼此相爱那些你喜欢的人，请问容易不容易？容易啊，你喜欢的人你要跟他彼此相爱很容易耶。但是有一天你们吵了架，你要再去爱他，容不容易啊？哎，不容易啊。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耶稣吩咐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爱是一个决定，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好不好？你跟旁边讲，爱是意志力上的决定。
爱是力量
啊，不是喜欢不喜欢了。我们感谢主啊，耶稣没有吩咐我们彼此喜欢了，彼此喜欢真的在一个团体当中了。如果说团体当中有一百个人，耶稣强迫你去喜欢每一个人，我看真的是很困难。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我的意思，了解的举手。好，请放下。但是耶稣吩咐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同样的，你是不是在你的信仰当中，你意志很坚决的说我要爱耶稣？耶稣在这边讲，爱我的必定怎么样？遵守什么？我的道，我的命令。这样子的人，
他跟父神才会去跟他同住，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一直住在我们里面，不会离开。差别就是耶稣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了解这个意思吗？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要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你必须要常常的遵守，常常的遵守他的命令，常常做他喜悦的事情。因为耶稣也说，我常常做父神喜悦的事情。你我是不是在跟耶稣的关系上面常常做他喜悦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功夫啊。再来，我们现在开始讲耶稣基督正确的降生的时刻。在这边要先讲，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其实就在一直讲一件事情，为什么施洗约翰的爸爸他是亚比班，亚比班是所有的这些祭司班的第八班，他们第一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犹太人的新年开始，这样一直算，那么耶稣不是施洗约翰，大概可以推得出来他是在逾越节生。在逾越节，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习俗，就是在他们每一家的逾越节的晚餐当中，都会空留一个位置，空留一张椅子，前面摆四杯酒，他们说那个叫做以利亚的位置。因为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万军之耶和华还没有来之前，会先差遣谁？以利亚。所以在撒加利亚，不是撒加利亚书，在马拉基书后面的犹太人，为了纪念这句话，在逾越节的时候都会摆这一张叫做以利亚的位置。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习俗里面，他们还有一个以利亚的位置。以利亚要来指明谁是他的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按照道理应该是逾越节生的，六个月之后正好就是祝棚节。那请问撒加利亚他的母亲怀孕跟耶稣的母亲怀孕差几天呢？正好是六个月。施洗约翰，对不起，是施洗约翰的母亲跟耶稣的母亲怀孕正好差六个月，所以耶稣在祝棚节生的。而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第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起来读一次，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的原文是住棚，这个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这个字不是普通的我今天晚上住在你家，我明天晚上我要住在谁家，这个住是搭棚子，住棚节的住，所以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字。所以约翰福音他在写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就用这个祝棚，因为道成肉身要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这个道成肉身意思就是说，这个道，这个太初有道的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这个道就是耶稣，是我们的神的意思。这耶稣的神要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所讲的，神要制造，要摩西制造一个会幕，要告诉大家说神要住在我们当中，他真的住在我们当中，他就住棚节的时候就住在我们当中，了解这个意思吗？ Tabernacle。 所以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字，不是随便居住的住，是住棚节的住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翰 他就讲，他应该就在暗示这个就是住棚节的耶稣，耶稣就是祝棚节，或者讲说祝棚节就是在预表耶稣。如果祝棚节是预表耶稣，祝棚节耶稣诞生那一天正好是祝棚节，那就非常有意义了。所以约翰已经在那边讲了，他就是祝棚节。 耶稣就是祝棚节生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引用，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
天使用祝棚节的恭贺语气，路加福音2:10-12，来，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祝棚节的时候是大喜，
OK，
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
老弟兄姐妹，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日子。我们刚刚讲祝棚节是不是欢欣快乐喜乐的时刻，是一个大喜的时刻。在所有这些节期当中，三大节期，逾越节很哀伤啊，对不对？因为上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杀了所有埃及的长子，很悲伤啊。然后说，哦，幸好逃脱了，哦，我们赶快逃哦。那五旬节当然是丰收，五旬节当然是很快乐，但是祝棚节最快乐，祝棚节最快乐。为什么？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大喜是关乎万民的。我们刚刚在撒迦利亚书也看到，万国万民他们只来庆祝祝棚节，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他说，今天在大卫城为你们生了主基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是记号，对不对？这个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有读这段经文，对不对？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可是这个地方有三个地方要让你看见。第一个，马槽的原文可以使祝棚的棚，因为这个亚兰文的字可以是马槽，也可以是祝棚节的祝棚，但是绝大部分翻译的人都是把它翻译成马槽，生在马槽里。其实他要表达的是生在祝棚，因为是在祝棚节支搭起来的。按照叙述来讲，他说客店没有其他的地方，对不对？他就只找住在马槽马厩里面。其实不是，因为他外面刚好支搭棚子，是他们客店的老板他们要过祝棚节，所以他搭了一个棚子，所以是祝棚节搭起来。包着的布在当时是约瑟的行路用的，这个布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死了话是裹尸用。这块布在当时用的那个字是约瑟行路用，因为犹太男人他们出去走路的时候一定会自己预备一个裹尸布，这是他们的习俗，就万一在路途当中不幸去世了，有一个裹尸布。你了解这个意思吗？耶稣的用那个布就是裹尸布的布，其实也是在预表耶稣要为人死，有没有？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件事情。第三，当时客店的人多，所以只能住在棚内。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正好在过什么祝棚节，所以耶稣应该是祝棚节生。但是当时的罗马皇帝是谁啊？亚古斯都有旨意叫天下人怎么样报名上册，所以呢本来你过祝棚节的时候都应该去哪里？应该去耶路撒冷。可是那个时候因为罗马皇帝下命令，所以每个人都跑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了解这个意思吗？也因为那个样子，所以祝棚节生的时候耶稣会生在伯利恒，而不会生在耶路撒冷，了解这个意思吗？ OK， 好，结论我们先来读一次，来。
常常遵守耶稣的道，就是爱耶稣。我们的救主就借着圣灵，永远搭棚子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力量，共每一天的生活。
弟兄姐妹，今天祝棚节最重要的意义，你爱不爱耶稣，遵守他的道吗？遵守了，耶稣借着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他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征战，得到应许之地。我们需要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他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他带领我们进去那应许之地。这就是祝棚节的意义。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你，我们过祝棚节对于新约的你跟我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醒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如今耶稣死里复活，他要住在你的里面，条件是你要爱他，你要遵守他的命令，然后他就永远跟你住在一起。这就是祝棚节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是在吹角节之后的祝棚节吗？弟兄姐妹，春天的节气，逾越节，五旬节，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圣灵在五旬节降临。那么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很惊讶的事情，有七毫，对不对？有七印、七毫跟七碗，对不对？在第七毫结束的时候，世界就成了我基督的国。这个号角是非常有意思，因为秋天的节气，第一个就是吹角节，犹太新年吹角节，所以犹太吹角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七月十五号，十五天之后，祝棚节就预表神与我们同在，很可能意思就是耶稣第二次回到地上，永远做我们的什么？永远做王。这就是期待祝棚节的来临，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永永远远在地上做我们的君王，你准备好了没有？所以祝棚节第二个意义，就是你预备迎接我们的耶稣第二次要在千禧年国度做王，那你预备好了？了解这个意思吗？第一点，我们知道祝棚节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爱耶稣，遵守他的命令，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第二，你预备好了吗？耶稣要来地上做吗？如果你得胜，你要与他一同永远的做吗？你预备好了没？这就是第二祝棚节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请问你预备好了？请问你预备好没？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多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满心欢喜，祝棚节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是个我们全家团圆一起来庆祝。我们是上帝的子民，神在过去一年当中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欢喜跳跃吧。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再感谢，而且我们也再一次的思想我们与神你的关系。 我们愿意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爱耶稣，遵守他的命令吧。让我们一起来预备迎接我们的大君王，他在吹角节，他在祝棚节的时候要回到地上，永永远远的做我们的王，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做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预备吧，让我们准备自己迎接我们的大君王的来到。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带领他们每一天都有耶稣基督荣耀的同在。谢谢主的带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